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七页了哈，第二份讲义《生生不已之流》。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辟易，有什么辟易？上个礼拜。第十七页了哈，我们辟易房屋了哈。房屋是由什么组成的？房屋、木石、砖瓦等等了哈。像这个辟易房屋是指辟易什么？有钱了哈，是木石砖瓦呢？那辟易什么？木石就身心了。身心五蕴，五蕴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到，房屋它是由木石、砖瓦等所组成的，但是房屋就是砖瓦组成的，就是只有砖瓦这样机械组成，组合起来就是房屋吗？不是嘛？哈，不是。但是房屋能够离开砖瓦等等吗？不能啦齁。所以我们说砖瓦，我们看到砖瓦等等，它是不是一个缘起的存在？好像它存在一个存在嘛齁。房屋本身是不是一个缘起的存在？房屋本身是嘛齁，大家都点头，也是一个缘起的存在啦齁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做一个结论啦齁，就是有情。友情，因为它也是它自己也是一个缘起的存在嘛，所以友情不但是身心的统一，不但是身心的统一，而且是怎么样？是统一着身心的哈，统一着身心，使他那个他是指什么？大家有看到吗？有看到这句话吗？十七页的哈，第二小段，使他成为生命的一体，就是使他就是这个友情的哈。有钱使他就是使这个身心，使这身心成为什么？生命的一体啦。什么叫生命的一体？就是使他成为一体。一体有很多种嘛齁。但是这边讲的一体是什么？生命的一体啦。就称为一体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友情我们常讲这个身心呢是属于什么？友情的身心啦齁。友情的身心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？我才说，哎，我要改善这个身心呢。那谁在改善？是谁在改善？是身心改善吗？是友情了哈。友情那不离开身心了，友情有没有离开身心？不能够离开身心，但是要改善身心的那是什么？就友情，友情。所以友情不单单是。身心的统一，还统一着身心呢，使它成为生命的一体，而且我们可以，就是统一着身心了哈，就能够改善身心了哈。所以以能所来讲了哈，能就是主动嘛哈，主动的是哪一方啊？主动的，主动，这友情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的那个心呢、啊，我们说我们的心不要离开友情而谈心。不要离开友情，是吗？不要离开友情而来谈心了、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哈。我们随时随刻都要把握一个重点，就是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，而友情呢，不单单是心，也不单单是色，是色心合合成为一个友情了哈。所以啊，如果以大圣来讲，我们说友情，在暗经啊，暗经一般佛陀说法都是我没有什么有，法是有的，是吗？我无法有，就是说有业报，但是没有作者，没有受者嘛，哈，就我无法是有的。如果深刻的去理解它。我无的呢，就是无掉什么？没有实在的我了哈，没有不变的我。 那法有，法有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呢？就是缘起有，缘起有。所以我无是代表说是妄执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妄执。因为我们一般都最具体、最深刻的妄执就是执着有我嘛，所以指妄执的这一部分就是我无。这样只要是妄执的话，法如果是妄执为实有的话，有没有？还是没有是吗？还是没有。那假设说缘起，我们说法有的，那有是什么？缘起有，如幻的有。如果是用缘起有，就是没有妄执的法是缘起有。我呢，我们这个相对的这一个一个的这个缘起的存在的这个友情啊，它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不能够否定啊，还是不能否定。所以那叫什么？缘起假名的我，缘起假名的我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要强调友情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，而且还统一着身心，它是也有它自己缘起的存在性的。佛法所说的友情虽然是身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，而且呢彼此间起着相依的作用，互相的影响了哈，彼此之间就是友情跟友情之间呢，还是互相起着相依的作用，互相的影响。但是呢，无始以来，每一个友情都是怎么样？相对的独立生活。什么叫相对的独立生活？什么叫相对的独立？相对的独立就是，是不是绝对的独立啊？绝对的独立就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，那叫绝对的独立了。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友情，它也是有它自己什么样客观的缘起的存在性嘛，所以它是有它自己的独立性。但是这一种的独立性呢，是怎么样的独立性？是相对的独立性，不是绝对的独立性了。所以我们说到一义友情是身心合合的别别系统，因为友情每一个友情都是身心合合的嘛，但是每一个友情呢都是别别的独立系统，跟别人呢，就像我们呢，我们之间还是有你我他是吗？还是别别的独立系统，但是这个别别的就是不同的独立系统呢，是相对的独立系统，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什么叫绝对？什么叫相对啊？绝对就是跟别人没关系，跟别人没有关系的独立、独一的，跟别人没关系的。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，虽然是独立的，但是它是相对的。相对的就是跟别人有关系，我们之间还有这种关系，但是幻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呀？一个一个的独立个体了哈。我们凡夫呢，无明就是。对于这个一个一个相对的独立个体呢，我们就错觉以为它是怎么样？绝对的独立了，绝对的独立。绝对的独立那就是什么？佛法要破的我，佛法要破的我，就是三法印讲的诸法无我印的那个，要破的那个我啊，就是绝对的独立个体。绝对的独立个体呢，就是不变的、实在的，是吗？独存的，这个呢是违背缘起法了，违背缘起法，这个就是佛法要否定的了。但是相对的独立个体呢，佛法是不否定的，因为有这样的现象，这样的现象，相对的独立个体，它有没有我，还是佛法要否定的我了？因为它不是佛法所要否定的那个我。幻现出来的缘起，我是不能否定的了哈，还是有这样的。但是那不是不变的主体了哈。这个别别的系统啊，就是一个一个的友情啊，相对的独立性啊，它不但是个性、能力、生活可能大不相同，不单单是这个， 而且呢，各起每一个友情都起什么？自我的妄执啊，自我的妄执。什么叫自我的妄执啊？就是在别别的相对独立系统当中，都认为有一个什么不变的主体，有一个绝对的主体，有一个绝对的独立性的，这就是自我的妄见了，是吗？自我的妄见。所以自我的妄见在盲目的生活动中，为什么叫做盲目的活动生活啊？就无明嘛，是吗？无明就是这眼睛看不清楚啊，好像可以形容说睁眼的瞎子，是吗？看不清楚。所以起自我的妄见就是在无明嘛，最根本的无明就是自我的妄见嘛。所以在盲目，盲目的活动当中都带着什么损己损他利己，损他利己，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嘛，自我为中心。这部分呢，讲义也放了一些注脚了，各位可以去看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所以啦，从以上我们这样来看呢，佛法所说的生生不已，是从这样的各个友情来说。我们前面说到一一友情是吗？不是从前提，是从一一的友情。而这个一一的友情呢，每一个友情都是怎么样？各个不同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说到一一友情，这个友情跟友情之间呢，还是各个的不同，所以这边又特别跟他说到了，都是特别说到各个的友情，各个不同，各个都是什么呀？独立的，但是这个独立是什么？相对的独立的，相对的独立。所以是从各个的友情来说，它不是从前提来说，从前提来说，从前提来说，我们前面说到了，一般从两方面来说前提的，一般就是从一个从宇宙论来说前提，另外呢就是从人生论，人生论就是说到什么社会了，社会。所以不是从宇宙或社会的前提来说，而是从什么一一的友情，各个的友情出发而说的了。好，这一节的最后一小段呢，老师做一个结说了，总结。我们说这个友情是依着身心和合而存在的，而这个身心和合的存在，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一期生命当中有它的阶段性，有它的阶段性。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说身心和合嘛，出生的时候身心呢就互相的什么呀？协调，互相促进生长。但是假设身体或是心理有着不正常的病态的时候，身心又互相影响了，这互相的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？就是不好的影响了，所以生理会影响心理，心理会影响生理了。这佛法从来就是这样说了，从来就是这样说。医学上齁，然后最大到近代才有说到这两方面的关系了。而到了老年的时候，身心就日渐的衰亡嘛，衰老，这样齁，彼此之间就更不容易协调了，更不容易协调，到最后不协调就死亡了齁。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生命是一期一期的生命嘛，在三界的生死，我们一般又给它一个名词叫什么？我们说大圣有说到两种生死嘛，在这里讲的生死就三界的生死是吗？三界的生死我们又叫做什么生死？分段生死是吗？分段，一段一段的了，就是有一期一期的生命了，就是从生老病死，从生到死，这一期的生命嘛，分段。而这样的生命 还是有这样的一期的生命，还是有它的阶段性的。所以这样的生死是由于什么造成的？这样的生死是烦恼。我们佛法讲有烦恼，还有什么习气是吗？烦恼的依习。所以我们这边讲的生死就是烦恼的生死了。烦恼的生死就是三界嘛，就在三界当中的生死。但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死掉了，死亡了，结束的时候呢，准备好的新生命又开始新的发展了。在我们前面都有说到，有说到一些譬喻嘛，说到一些譬喻。友情呢，就是在这样的遍及之下，始终起着统一的联系作用。在这样的遍及，怎样的遍及啊？不单单是这一生哦，死掉了，死亡了，跟下一生新的生命又起来，那就是这一生跟下一生之间啊，这样的遍及哦，还是起着统一的联系作用。联系作用是什么？联系作用是怎么样的？因果的作用是吗？还是有关系的啦？就是我们说有关系的那作用，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因果作用嘛。好，我们讲完了生生不已之流的它到底是什么，就是友情。而我们在这一节呢，就特别分析友情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讲完了这个，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第四节。第四节是什么？前生与后世，就是要特别谈到我们说生生不已是友情在三世的生生不已。既然友情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谈完了，接下来呢就要谈到三世了。三世这一生为什么只谈前生后世？因为这一生齁，大家都会相信的齁，这一生大家都会相信，大家都看得到，所以特别谈到前生后世。在这一小节呢，就要特别去说明前生后世的存在了齁，特别要说明这个。但是生命的三世轮回流转，一般人是不太容易信受的。请问各位啊，不太相信三世轮回的有吗？有没有不太相信？就是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我没有了哈，都相信了哈，都相信。因为有时候哈，佛弟子，结果久了，他也会有一些不太确定，会有不太确定感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有假设有不太确定感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思维清楚来，一定要让他三世相续，三世相续这样的之见呢，一定要深刻的建立起来，要深刻的建立起来。这一小节就要比较深刻的来建立它了。前面都有说到了三世，但是这一小节特别对于这样的问题呢，特别前生后世我们佛法怎么去建立它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还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小节就要特别的去思维了。而且不单单上课的时候思维，共修的时候思维，回去的时候要把它思维的清楚来的，让我们确信。然后再次说到了，一般人不太容易相信，甚至古今中外的典籍有记载的，证明说有生前死后的事实，有证明，有这样的说明嘛，但是他们以为是传说不可信，而且说我没有见过，我没有见到了。还有人从中国的二十四史也当中的有说到前生后世的故事了，还是不相信。 因为他主要就是说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其实哈，生生不已的生命奥秘哈，生生不已的生命奥秘就是哈，不单单是只有这一生的，还有前生后世。本来我们可以依着禅定，依着禅定就引发通力，就引发神通力了哈，神通力。身心就会起超常的经验了，这样的神通力呢，就可以明见过去与未来。什么叫明见？真正见到了，就好像哦，一般人不相信三世因果，就是说我没有看见是吗？我眼睛没有看到，我前五世都没有感觉到。那这里我们如果有修禅定，依着禅定而修神通，那神通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。明明白白的看见，就好像一般人用眼睛前五世来看见了哈，看见过去与未来了哈。但是哈，一般人没有下过这样的功夫了，所以就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勉强他信受了。对这样的人哈，对这样的人哈，或佛陀也没有办法。因为哈，有人不相信三世因果，你就问佛陀了。佛陀就做一个譬喻，做一个譬喻说，在山顶上哈有一棵大树，在山顶上有一棵大树，你只要哈登山到山顶就可以看到那棵大树。如果我们是导师这边说那一边的山顶嘛。那如果哈向这边看，就是不向那山顶看了，向我们这边看。假如山顶是在前面是吗？但是我们不向前面看，是向我们这边看，或者是我们要往上看，往山顶看嘛。如果我们往山下看，那就看不到了，就看不到了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依着什么样？依着指示，登山依着指示而登山登到山顶就可以看到了哈，就可以看到那棵树。这譬喻什么？就譬喻我们修禅定引发神通力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而且看到这个前生后世啊，看到了，而且我们有智慧去见到了，就可以见到那个三世是什么，有没有一个神我啊？是没有一个神魔了，外道也可以看到三世哦。外道，因为他们外道重视神通嘛，重视修定，重视神通，他也可以看到前生后世，但是他们认为有一个什么不变的神魔在来来去去的哈。所以一向向外奔驰的世人，不受指导，不习禅定，不得见智。如果不得见智，不得见智就是外道了哈。他修禅定有神通，他见到三世，但是他认为有一个什么不变的主体，有一个神我了。如果得到见智，就知道那个三世呢，三世呢是生灭变化的了，变化不居的，不会有一个不变的主体。所以一般人往外呢，所以凭他眼见耳闻的感官知识而否定三世流转的生命事实，认为说，我们说三世流转的这个事实是迷信。那其实啊，这个就像瞎子聋子了啊，聋子否定声音一样了哈，犯了什么？迷而不信的重病，他们说我们是迷信，那么他们迷什么？一般人否定三世，他们说我们讲三世是迷信，但是他们迷什么？导师在这边迷而不信，他是迷什么？他很迷啦，他迷什么？迷不信啦，他迷了，迷。他说我们迷信，我们迷不信。 所以在这里啦，就是一般人他为什么不相信，一般人不相信就是说我没有亲眼见到，而他们的亲眼见到都是用前五根，前五根嘛，感官的感官去认识。而佛讲说你也可以像眼睛这样看到啊，只要你去修什么修禅定有神通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要像眼睛这样的看到。但是一般人就不下这一方不下这方面的功夫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依佛法来证成的了。依佛法来证成三世，我们要佛法要怎么样证成三世，就是下面要说的了。在这里我们说要佛法来证成三世，底下要说的会不会用说哎，你去修神通，不会啦。我们说修神通就可以证明，但是一般人就是不相信啦。但是我们底下要证明的是要让一般人也能够相信了，一般人也能够去思维相信。如果前面的那些我们说要亲眼见到的就是限量是吗，限量。接下来呢就是什么量啊，比量啊是吧，大家都知道比量就是什么，用思维用道理来证成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导师怎么证成啊。三世流转的生命一般人是不太容易信受，为什么不太容易信受，主要是过于相信什么五根的经验事实，五根就是五官啦，五官。倾向于唯物论的观点，为什么会倾向唯物论的观点，就是前五根是什么根，精神的还是物质的，物质的。前五根是精神的，而是物质的是吗？前五根所面对的境界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，还是物质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唯物论看起来物质是最根源的，生命所起的意识之流只不过是物质的派生，不能够离开物质而生存。什么叫做生命所起的意识之流，生命所起的意识之流，这边讲的意识之流主要就是第六意识。因为一般如果重视前五根，因为那是色根嘛，所以一般重视物质的唯物论，他就认为是怎么样，就是前五色根见到前五色境是吗，那都是物质，所以都是由物质而产生什么前五识，前五识，所以不离开物质，包括，所以他这样推论，包括意识，意识第六意识呢？我们说第六意识的根是什么根？所依根是什么根？前五识的所依根是五色根是吗？前五根是五色根，意识呢？意识要起来的话是要有什么根？一根是吗？一根，一根是精神还是物质的？精神是吗？精神。所以他们因为重视前五根、前五境，他起的前五识，他认为那个前五识是由什么？由色法物质而生起来的嘛。所以他们也认为那意识啊，这意识还是不离开物质，还是不离开物质的。所以只要肉体死亡了。肉体死亡了，意识不再现起，然后你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肉体死亡了嘛，你就认为什么都没有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如果刚开始学法学佛，因为我们说到前五，我们说五识要起，五识要起要什么？五根。五境，前五根是色根，前五境是色境。哎，这一不小心一不小心，我们认为也是有什么，有什么而起，有色，是吗？但是其实佛法不单单是这样说啦，我们说前五根要成为根啦，一定要什么？我们说六根之间是什么相依相缘的啦，一根不在的话，前五根有没有作用？前五根还是没有作用嘛，是吗？ 佛法是什么？色心什么平等的啦，色心平等。在平等当中啦，平等当中就是谁也为不了谁，不是唯物论，也不是唯心论。我们这一篇啦，主要是依着什么？依着由心论来说的啦，由心论。所以啊，佛法如果说六根当中，佛法是以什么为中枢？六根当中，一根嘛，一根为中枢。前五根跟一根之间，都相依相缘的啦，相依相缘。没有前五根，一根也产生不了作用。没有一根啊，前五根也产生不了作用。但是中枢呢，就是一根了，一根，一根就是精神作用，就是友情呐，友情。所以啊，六根啊，在中论啊，中论就是罗什大师啊所译的啊，在中论译就是译为什么？六情，六根就译为六情，情就是那个精神啊。所以六情呢、啊，主要就是第六一根，一根是情，一根是情，而且是一根为主导为中枢嘛，所以六根又叫六情啊。接下来就要依着佛法来说的了哈，依着佛法来说，依着佛法来说了哈，就是先谈到生灭的那个灭了，生灭的灭，生灭的灭到底是怎么样的灭了哈？生灭，我们说灭，灭入过去是吗？我们说灭入过去。灭入过去到底是灭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它的情况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接下来看了哈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物质是不息的生灭嘛哈，生灭，物质也是在生灭嘛哈，一切法都在生灭，所以物质的那个生灭的这灭啊，不是说毁灭而等于没有，就是说。断灭了，不是这样的哈，不是说毁灭全部都没有了，不是这样的哈，而是存在的另外一态，存在的另外一态。现在是在说明物质了哈，在说明物质。所以灭呢，我们佛法讲三世是有的是吗？三世有，三世都是有的，有就是存在的哈。我们说有这个法就是存在这个法，所以是存在的另外一态。什么叫做另外一态？不像现在这样的存在，但是它还是存在，还是有了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关于这个，在注脚放了蛮多了哈，蛮多的引文。我们可以在这边这样说：我们佛法一般了哈。阿含经、初级大乘、龙树论都说到什么？都说到三世有，三世有，三世，三世有就是三世都是存在的啦，三世都是存在的。我们现在的存在，现在存在有它的作用是吗？有它的作用，有它的功能。但是过去、未来呢，还是存在，还是存在，还是有它的功能性。但是那样的功能性不像现在这样的，现在的都升起，我们升起那作用。例如说，就是说心有它的作用是吗？现起的有它的作用，但是心灭入过去呢，还是存在的，只是它存在不像现在的存在有它的，好像说现在的心现起认识的作用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它还是存在的啦，物质也是这样的，物质。所以一切的物质现象都是在成而坏、生而灭的过程当中。所以不论是执的极善，或者执就是物质了哈，执的极善了哈，或者是执跟能的转化，能跟能的转化，这个科学家本来以为执跟能是不同的东西嘛，后来知道啊，原来它是什么？ 不同的存在，不同的存在形象了哈。不论是值的集散，或者职能之间的转化了哈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物质是不灭的，物质不灭，物质不灭的这个不灭，老师瓜吴特别强调，不灭是说存在的意思啦，不灭都是存在的，而不是说没有生灭现象，还是在生灭现象啦。但是为什么称为它不灭呢？它还是存在。什么叫做存在啊？就灭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说物质也在生灭嘛，但是灭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举这个例子，如果说在科学上，就是说质跟能之间呢是互相转化的啦，互相转化。我们看到质好像有减少，但是好像有灭，但是有没有真的灭掉？没有了，它转化成什么？转化成能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这一边是说到物质是吗？因为一般都认为物质不灭嘛，是吗？物质啊，物质不灭，或者职能是互相转化的了哈。根据这个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心事不灭了，心事不灭。所以友情的心事并不是物质所产生的，只不过是依着物质而显示它的作用。什么叫依着物质而显示它的作用？那跟唯物论不一样啊。唯物论就是心事是由物质产生的，但是佛法讲心事不是从物质产生，只不过是依着物质而显示它的作用。就好像五蕴啊，五蕴蕴触界，我们分析起来就是有身有心有色有心啊。所以友情的精神作用啊，就是心啊能不能离开色，离开色我们的心呢就不能够显示它的作用了。所以不是由物质而产生它的作用，是由依着物质的，就依着身我们的精神作用才能够产生的，显示它的作用了。而人死掉，生理机构解体的，就是物理嘛，物质方面的解体的呢，一向生灭不已的心事呢就灭而不再生起了，是吗？我们如果身体败坏了，我们那心事呢就不会再现起了。我们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心事呢都是生灭变化的啦。但是我们这一刹那只要在生的时候，我们在还有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刹那心事生，现在又灭了，这一刹那就生灭了。生灭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这个生啊，生理机构啊还没有解体之前呢，心事呢又依着这个生呢，依着这生又生，生了又灭，但是又生，就生灭不居了哈。但是等到我们的身体败坏了，这个心呢升起之后，刹那就灭，灭了之后，因为身体败坏了，所以我们的心事呢也跟着什么不再生了啦，不再生。但是心是灭了不再生，并不是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。只要它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前灭的心事呢又为缘而引生心事的生灭相续。这样为缘的话，如果以一般我们讲，那叫什么缘？我们说灭入过去的心事，它虽然不再升起了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。等到因缘合的时候，它又能够为缘，就是能够作为缘而引生新的心事升起。这样的缘是什么缘？我们有四缘嘛，四缘当中的什么缘？我们看那注脚了，注脚一就是次第缘， 次第缘。次第缘又叫等无间缘了，等无间缘。就是前面的心所呢，心所要灭去之后呢，才能够引申下一刻的什么后面的心所了哈。这叫做等无间缘呢，次第缘，次第升起。这个呢，我们在生的时候，还有生命的时候，那是刹那刹那都这样引申，前一刹那灭了就引申后一刹那。我们灭的时候，我们若死亡了，死亡之后呢，我们死亡在跟在下一生之间呢，可能有时间的什么，有时间的间隔是吗？但是有时间的间隔，我们说等无间缘，那个等无间啊，是说在这个之间呢，没有其他心事了，没有其他心事升起来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关系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关系。只要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前灭的心事呢，就可以成为所缘。什么缘呢？就是次第缘、等无间缘，让后一刹那的心事升起来。所以心事的灭呢，心事的灭而不无了。我们说心事不灭是吗？那心事的是灭而不无，心事的灭而不无了哈，是灭而为缘能生的存在了哈。所以那这个存在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存在了，它是什么？存在的另外一态，什么态？过去态了，过去态。所以过去的心事呢，我们说现在的心事，我们说什么叫做现在啊？什么叫做现在？以心事来讲，以心事来讲，它就有它的作用，就是要像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啊，眼根呢、啊、就能够取色境呢、啊，色境呢、啊、眼识就可以升起来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现在嘛，物质有物质的作用，精神有精神的作用，但是灭入过去呢，它还是存在的。它还是有它的作用，只是那一种功能呢，它那种功能不像现在这样的作用呢，这样可以理解呢？你如果以心事以这一段来说的话，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就是它能够引申新生命的生命刹那相续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它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不是断灭，它是存在的另外一态，至少它存在的形态是怎样？它能够灭而不无，而能够灭而为缘，能够作为一个因缘。只要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什么因缘和合？以人来讲，以人来讲，我们要三世和合是吗？父精母血，还有什么入胎事？这个就是什么？引申下一，就是新生命的心事，生命相续。如果说以新生命的第一刹那的事是什么事？就是入胎事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是灭而不无，灭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它能够怎么样？作为因缘，作为一个缘呢、啊？是什么缘呢？就是所缘缘了哈，不是，就是等无间缘了哈，等无间缘，而能够引申。新的心事的这样的存在了哈，所以它还是一种存在，还是一种有了哈，有。接下来我们谈到物质，谈到精神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谈到什么？接下来就会谈到生命了。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嘛哈，友情生命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但是不离开物质，不离开精神。前面既然证明了物质存在了，也证明心事存在了，接下来当然我们那个生命有情当然就存在了。如从物质不灭的定力，如果从物质不灭的定力，如果这是物理学家嘛，科学家说到的物质不灭定律，但是在物质不灭定律撇开唯物论的谬见，撇开唯物论的谬见， 能够信受心事的不灭，那么对于生命的延续不已，顺理成章就会确信起来了，是吗？我们刚才说到嘛，生命就是有情了，有情，有情是色心的合体嘛，色心，前面讲到色，讲到心，都是不灭的，所以我们那个色心合合的而成的有情生命啊，当然也是不灭的啊。有了生命延续的信念呢，只要生命能够延续，这样就自然能够树立起光明的人生观，也充满的活力，努力去创造新生命，新生命。我们前面哈，前面那个我们说要用比量来论证呢，我们前面的论证是论证什么？我们刚刚的论证是论证什么？灭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接下来呢，依着什么来论证呢？依着存在的，我们说物质是不是存在的？是存在的。精神呢也是存在的了，生命也是存在的。这只要是存在的呢，有没有离开时间的特性？存在，没有离开时间的特性呢。什么叫没有离开时间的特性？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我们看到时间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，哈，要这样，时间如箭头一样的，一向一端呢指向前指，一端呢向后指，就是时间呢就是有前后性的哈，时间就是前后性，有前后嘛，前后就是指什么？三四。前后三次，现在嘛，现在有前后吗？就是一端向前指，一端向后指，是从哪里指啊？从现在嘛，从现在一端向前指，一端向后指。所以时间呢，本来就是幻见出什么三次了，三次。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性的范围了哈。所以说只有现在没有过去，或是说没有未来，那就是不合理的了哈。因为时间就有三世啊，时间就有三世。所以我们物质，我们存在法呢又不离开时间呢。所以物质离不了三世。因为物质是一种存在，所以物质离不了三世。心事跟生命呢也是一种存在。也是一样，离不了三世，贯彻三世了。所以在还没有现起，还没有现起，老师用个破折号，现在嘛，还没有现起，现起就是现在了，法现起就是现在。如果还没有现起的时候，还没有现起之前呢，还没有现起之前，或者是起而即灭以后，起而即灭以后是指什么？就是还没有现起之前，现起以后了哈，纵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哈，它还是怎样？还是存在的，还是有的啦。虽然说察觉不到，我们呢一般是察觉不到嘛哈，反复察觉不到，它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，不会凭空而有，不会从凭空了哈，不会凭空的从无而有，也不会从有而变成什么都没有。完全没有会变成有吗？不可能的哈！完全有的东西会完全变成没有，那不可能的了。所以第一个呢，第一个论点呢是用什么？灭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灭还是存在，只是存在的另外一态了。我们第二个论点呢，就是说一切的存在法呢都不离开什么三世，不离开三世。这样的话物质也是一种存在，物质也有三世现象，精神生命也是一种存在，所以它也不离开三世，用这样的观点。 第三个呢，就说到因果了哈。因果世俗谛当中一般都是公认的嘛，一般都公认有因果。我们就因果来说了哈。佛法说的因果有同时的因果，还有怎么样？前后，前后就是意识了哈，前后就是指时间了。我们讲同时的因果，就同时呢，就在空间上嘛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彼此之间在空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的。而主要的呢，就是谈到前后，前后就在时间，时间前后来谈因果的哈。前后来讲，就是前因后果了哈，前因后果就是前能起后，前因能够起什么？起后果了哈，前前影响后后的因果了，前因后果主要是这个了哈。那才是有同时因果。其实啦，虽然是大体分成同时因果跟意识因果啦，其实是不能够截然把它分割开来的哈。因为我们说时间，我们说只要是时间就有前后相是吗？只要是时间就有前后相，没有前后相就失去时间了是吗？所以我们说同时，请问各位，我们说同时有没有前后相？同时，以佛法来说，有是吧？如果同时到没有前后相，那个同时是不是时间呢？就不是时间了。我们说同时还是有前后相，前后相就是意识喽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只是相对来分哦，同时不能够离开意识哦。意识不能够离开同时哦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说到深刻话，说到刹那，刹那再短的刹那哦，还是什么生灭变化？因为再短的刹那哈，就是一般我们讲同时嘛，就这一刹那这一刻是吗？这一刻有没有前后相？有没有？佛法来讲呢，还是有了。如果差那点哦，那个点啊，没有前后相的那点啊，那就失去时间相了。如果失去时间相的这样的法存在不存在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法啊？大家摇头嘛，没有这样的法了。所以各位哦，我们说就是现在，就是这一刹那，就是现在。我们说，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现在啊，没有前后相的这个现在啊，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法？没有这样的法，没有这样的法。因为那就不是时间啦，不是时间，所以只要是时间，一定有前后相的。所以这边只是相对的分别，为了说明方便，相对的分别有同时因果，有意识因果，但是这两个只是相对的分别了哈。而重要的就在说明前前影响后后的这样的因果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谈到这样的因果到底是什么因果了哈。我们看到下一页，例如做了一件事情，说了什么话，都会引起或大或小、或是或非的影响力，这就是因果。我们说都有影响力了哈，可以影响到别人，但是最主要的影响到谁呀？最主要的还是影响到自己了，自己，但是一般人都忽略掉了哈。同时，导致在这边又提到什么？国家的经政哈，国家的经政，国家经政前面啊，如果先举家庭哈，家庭，不管哈，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分子了哈，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，说了什么话，都影响到，影响到这家庭了哈，都影响到这家庭，或者影响到家庭的。某一个人了哈，但是最主要就是影响到自己，最主要影响到自己了哈。而这个家庭呢哈，这个家庭又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社会了哈，影响到国家了哈。但是最主要就是要影响到自己的哈。 所以啦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行动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任何一个行动，不但是向外影响到别人，更主要的呢，又向内影响到自己了哈。开始家庭，接下来又举国家了哈，国家也一样了哈。国家呢，会影响到国际别的国家了哈。同样的，也更影响到自己的国家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种种的或善或恶的种种的言行呢，都是由于内心的什么？内心的活动而引发身口的活动啊。内心的活动引发身口的活动。活动就是指业嘛，哈。这一般我们讲业有几种业啊？三业是吗？三业。这里三业有不同的三业了。那这就讲的三业是什么业？内心的活动是指什么业？我们说身口意业的来讲的话，内心的活动是指什么业？意业了哈。从意业就内心呐、啊，内心的活动而引发身口的活动了哈，身意的活动，那就叫什么业？身口业、身意业嘛哈，那就叫三业了。对它产生影响。当下呢，就会对自己产生影响了，成为一种潜力，成为未来的因缘呢。这里就在讲什么？主要就在讲什么？潜力主要讲业力了，潜在的业力。就成为未来的因缘嘛，哈。什么叫未来的因缘？就是我们有业的话，就产生什么？果报嘛，哈，果报。如果能够深信我们自身所起的最自身的影响力，不单单是对外在的影响力，是对自己的影响力，就能够信解开创未来生命的动力来源。动力来源是指什么？开创未来生命的动力来源。我们一般讲什么？什么缘起啊？生命的缘起一般讲什么？业感缘起是吗？业力招感，业力招感中，业力呢，就是我们未来新生命的什么动力，就是业感缘起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